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健康乐自在》，这是一个关心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不知道电视机前的您，是不是曾经有过胸口灼热疼痛，或者曾经有酸热的东西从胸口涌到喉咙，觉得很不舒服？也许您会觉得这是一种心脏的毛病，其实这些特殊的症状正是所谓的胃食道逆流症。您对这种疾病了解多少呢？今天就要由台北荣民总医院胃肠科张福阳主任跟大家来解说有关胃食道逆流症的种种问题。张主任从国防医学院医学系毕业之后，曾赴美国宾州大学附属医院胃肠科进修，之后曾经担任三军总医院内科部总医师、台北县立板桥医院内科主任等职。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看这段专访。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很高兴为您专访到荣民总医院胃肠科张福阳主任。在今天的节目中，邀请主任带领大家一起来认识什么叫做胃食道逆流。主任您好。
徐小姐你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一开始就请主任告诉大家什么叫做胃食道逆流。
胃食道逆流大家可以了解，就是胃酸跑到食道去了所产生的这个症状，我们叫做胃食道逆流疾病。那胃食道逆流疾病大家觉得很奇怪，我们的食物是从食道下去然后到胃，它应该是往我们的肛侧去走，为什么它会跑上来呢？我现在用一张图来给大家解说一下胃跟食道它之间的一个密切的这种关系。大家可以看出来，这是我们的食道，这个地方是贲门，这下面是胃、正常我们的食物吞下去以后，它经过这个蠕动，它经过这个贲门这个地方，贲门这边本身有一个括约肌，它可以控制到正常的状态下括约肌是封闭的，就可以防止胃酸倒流到我们的食道里面去。当我们有吞咽动作的时候，这括约肌它会放松，食物可以过去，过去之后它又会封闭起来，所以这里有一个防护的机制，防止我们胃里面的消化液、胃酸、食物等等倒流回去。那但是有些人他会因为胃酸倒流而产生症状，这就是这些消化的食物跟残渣还有消化液、胃酸等等它往上冲到食道，造成食道譬如说溃疡等等这些症状，这个我们叫做胃食道逆流疾病。所以胃食道逆流疾病就是因为食物不正常的反向流而产生的这种症状，我们叫做胃食道逆流疾病。
所以正常就是顺着流，为什么会有逆流的现象出现呢？
其实胃酸倒流这个在我们每个人每天都会发生，可能偶尔有些观众您会觉得有酸水往上冲到喉头，是不太舒服，但是频率不高你可以忍受，所以你了解这个胃酸倒流其实是一种生理现象，但是我们人体有些防护机制可以防止这些生理现象变成病理的现象。比如说我们假如胃酸上到食道的时候，可以刺激食道产生蠕动，可以把胃酸送回去，还有食道黏膜它的细胞它排列得很紧致，所以这种情形这个胃酸上来以后它不会对我们的黏膜产生伤害。其次呢，我们的唾液它本身带碱性，它还有一些生长因子，它可以修补，所以说它可以综合下来的胃酸，它可以修补破坏的黏膜。假如这些机转不平衡，譬如说你倒流上来的量太多，这个胃酸接触时间太久，你有本身有慢性的毛病，你的食道黏膜功能不好，唾液的功能不好，食道的蠕动功能不好，或是我前面所讲到的贲门的这个功能不好，它本身太松，就是年纪大的关系，它产生的隔栓，隔栓就是很多人他上了年纪以后，他贲门这个地方松了，所以他本身就像一个门管不住，所以这种情况胃酸很容易倒流自如。他上来以后胃酸 在我们的食道底下接触时间太久以后，它会形成溃疡，这就是胃食道逆流所产生的病灶的变化。我们在内视镜下我们所看到的一些变化，食道它本身不分泌酸，它本身它的细胞是一种扁平的上皮，跟胃不一样，胃是一种柱状上皮，所以它两个结构是不一样的。在胃跟食道接口的地方，它包括横膈膜，包括我们有些韧带，包括我们的下食道括约肌等等，它都是一种防护的这个基转。它本身在一个正常生理状态下，它能够减少大多数的胃酸的这种倒流。
所以胃可以耐得住胃酸，但食道就耐不住，是不是？
是，食道本身它因为黏膜比较薄，它还有它的防护机制没有像胃那么强，所以它比较容易受到胃酸的这个侵蚀。其实也有人讲说，到底我们消化液像消化蛋白或是胆汁这些对我们食道黏膜会不会有影响？目前我们认为它影响的因素并不太大，最主要形成的症状还是因为过多的胃酸过长时间的这个接触所产生的。所以我们在诊断胃食道逆流的时候，我们有一种方法，我们就测量24小时我们的酸碱值的这种变化，我们可以测出来它，譬如说反胃酸，譬如这个 pH 值我们定在4以下的，这个就是代表它这个酸过多。我们可以看了解它胃酸这种小于 pH 值小于4以下，它接触的时间是有多长，它发生多少次，这个都跟症状有一个密切的关系，可以再次的说明胃酸确实是形成胃食道逆流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破坏的这种因素。
胃酸往食道这个方向流上来，我们会有什么症状出现？
胃酸它到上来以后，一般我们讲最标准症状，大概80%几的病患它都会出现的叫做烧心感。烧心感它就是觉得胸口火辣辣的，有一团火这种感觉。那当然其次的症状叫包括胃酸逆流，所以患者会觉得酸水往上喉头冲，冲到喉头这种感觉。还有的会有嗝气这种现象。这种嗝气的现象它其实就是跟喷门功能有关系，因为在我们正常的我们的胃里面都有空气存在，这个空气是我们讲话吃下去的，是在我们食物发酵所产生的，在我们血液渗透出来的，到了胃里面，聚集到某个量的时候，我们这个喷门要打开，让过多的气能够跑出来，减少我们胃里面的这种压力。所以这是一种生理的现象。假如这种生理现象过多了变成病理现象，它就会不断的这种嗝气。我们了解嗝气的时候酸也会带上来，所以它会带着有嗝气的时候就把胃酸带上，造成食道进一步的损伤。所以这类病它会嗝气比较多一点。至于其他症状还很相当的多，但是有些症状并不是很标准，譬如有些病人会出现胸痛的这种感觉。那尤其胃食道逆流它是在中老年人常见的一种毛病，所以很多的病人他有这个胸痛的时候，他第一个会去找心脏科医师。心脏科医师也常常怀疑他是不是有冠状动脉方面的毛病，所以会做一系列检查，结果发现他并没有这方面毛病，而转而做胃肠的检查才发现他有胃食道逆流疾病。其次呢，胃食道逆流疾病除了胸痛以外，还有些人常常会有异物感，他会觉得胸口好像有个东西卡到，东西吞不下去，有一种异物感。这也是一种症状。甚至一些比较不常见的症状偶尔也会出现，比如说这个胃酸倒流，我们一般想说它是到食道下转，它其实也可以到我们的喉头，也可以经过气管，也会呛到气管里面去。所以它会形成支气管的发炎，会形成气喘病。尤其现在气喘病在胸腔科医生他们认为大概也有20%-30%的病患跟胃食道逆流有关系，经过我们有效治疗后，它气喘会发作的频率会减少的很多，所以跟它有关系。它会造成声带的发炎，所以会声音沙哑，会造成喉头的这种肿胀，慢性的咳嗽，甚至有的会到鼻炎，跟这个鼻炎都有关系，甚至慢性的中耳炎、慢性的鼻窦炎都有研究。所以可以想了解，这种胃酸倒流它不只影响到我们的胃肠道，会影响到我们的呼吸道，甚至影响到耳鼻喉，所以它影响到范围非常的广泛。所以这就是一种特别目前我们常见的一种胃食道逆流疾病所表现出来，涵盖了很多领域的一种疾病。
欢迎您欣赏新唐人中文电视。
各位观众朋友，您想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而且又活得自在吗？ 在健康乐自在这个节目里头，我们邀请了各科中西名医，为您解说各种常见疾病的预防、治疗及保健之道，让您活出健康，活出自在。请您按时收看。那么诊断技术上，就是针对胃食道逆流是有哪些？
胃食道逆流这个诊断，我们要从几个角度来讲。第一个，胃食道逆流，我们假如给它下一个比较正确的定义，它其实按照3年前在国际专家的公认下，它的一个标准的定义就是说，假如病患因为有胃酸的这种反常的倒流，它所形成症状对他生活品质受到影响，这个就叫做胃食道逆流。有的人他觉得胸痛不舒服，隔酸水火辣辣的，他没办法工作，他生活品质受到一个影响，他失眠，他不能工作等等的，这个就叫胃食道逆流疾病。那这个的病人，我们假如说给他做内视镜检查的时候，他可以发现食道可能有溃疡或是有发炎，也就是我刚刚这个图示给大家所看到的这些毛病，大家可以看出来，这就是一个严重的病例。它本身这个红的这个条纹呢，就是它所形成的一个食道溃疡。我们在内视镜下的所看到的这些变化，但是呢，也有的病例它并没有这类的变化。那这类病人就是比较诊断上比较困难。也许我们要靠一个24小时 pH 值的这个侦测仪器，我们携带从鼻腔里面摆一根管子，摆到食道，侦测它这个24小时内它这个酸碱度的变化，我们也可以做一个诊断。所以说胃食道逆流，我们是从广义的角度来讲，内视镜是一个辅助的，我们了解它对黏膜上有没有什么变化。那胃食道逆流疾病有些严重的病人，它可以产生黏膜的变化，甚至将来致癌的几率也比较高，所以有些病例必须要做内视镜追踪检查跟治疗。
那主任提到说会并发成癌症的几率比较高，那它可能并发成什么癌症？
胃食道逆流这个目前的观念就是说，有部分的病例，但不是大多数，它会叫做一种巴雷式的这种变化。所谓巴雷式，这是一个英国医师的一个名字，它的意思代表胃底下的黏膜由我刚刚所前面的所叙述的由扁平上皮变成柱状上皮，这种变化我们叫巴雷式的变化。我这边有个图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图就是我们所谓的巴雷式变化，这是在我们的食道里面所看到的。正常的食道它应该是一个扁平的，但是它假如说由胃的黏膜或是肠子的黏膜取代它的位置往上移，我们叫做巴雷式的变化。欧美他们做的很多研究，大概白人男性年纪比较大，他这个得到食道癌的几率比较高。不是食道癌，它的细胞的形态它跟一般我们所称的食道癌不一样，它是一种腺癌。我们一般在台湾呢，或者在东方国家常见到这种食道癌，它是一种上皮癌，这个不一样的。所以这种巴雷式的变化，它合并食道癌，也认为是胃食道逆流疾病的一种并发症。但并不是说所有的病人都会演变而成，只能说胃食道逆流有这个毛病存在的时候，它得到食道癌的几率会比一般人要比较高，所以是值得病患要值得长时间的追踪。
你在临床上怎么样的治疗胃食道逆流呢？
胃食道逆流的前面我所讲的，它最重要的因素来讲是胃酸，所以我们目前首要知道治疗之道的就是要降胃酸。可能大家会问说，我们平常要怎么去作息，食物上要怎么禁忌？目前来讲就是有些因素可能跟它有关系，譬如说我们常常吃的比较肥的比较油腻的这种食物，它会让我们的胃的本身蠕动功能比较差，弄起来胃酸可能比较容易上去。还有一些药物，譬如说降血压的药物，或是像薄荷之类的这种食品，它可能会让我们下食道唾液放松，剩下胃酸可能接触比较多，所以大家应该要避免。那当然年纪大的人他有这个隔酸，所以睡觉的时候要头要垫高，这种垫高以后胃酸不容易上去。其次像过于肥胖的人可能体重要减轻，你腹部压力大以后胃酸它可能不太容易排出去，可能会往上跑到食道去。也不要穿太紧的这个衣服，也不要吃完饭以后就马上躺下去，因为里面合并食物，还有吃过饭后胃酸分泌比较多，这种情形你就 吃过东西以后马上躺下，这种胃酸倒流几乎就比较多一点。
嗯，
这种我们一般叫做生活上的这种调试。
嗯，
不过目前我们都认为说生活调试对于胃食道逆流治疗效果并不是很好，可能对某些病患是有效，但是不能适合大多数病患。我们只能做一个生活上的一个规劝，可能要靠这个来完全预防胃食道逆流疾病，可能它效果不大。一旦产生症状以后，我们还是用药物治疗为第一考虑。目前来讲，我们常使用的药物就是一种降酸的药物，而降酸药物最好的就叫质子泵抑制剂，这个是一个最强烈的降酸药物。它使用下去，大概在病患来讲，九成的病人他在一个月内他可以获得症状上的缓解，对这个病灶来讲，大概75%到80%他可以获得痊愈。
嗯，
不过可能各位观众不要高兴得太早，因为这个只是代表它胃酸的因素去除，它将来不太容易接触到胃酸。一旦你停药以后，这个疾病因为它形成的因素依然存在，所以它这个病还是很容易复发。所以它就像我们以前对十二指肠溃疡一样的所持有的观念，就是一种慢性容易复发性的一个疾病，它会影响到患者严重的生活品质。
嗯，
治疗上来讲常常是一种长时间需要用药，所以这个就是造成病患跟社会资源上的一种负担。
主任刚刚提到所有生活上调试的部分，提到肥肉，这个就是如果吃太肥太油腻的东西，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我想应该是一种错误的观念，一般认为好像吃酸的胃酸会增加，其实吃的东西酸或甜跟胃酸的增加减少有直接的关系吗？
是，薛小姐讲这个问题，我们吃一点像柠檬汁之类的会不会让我们的症状更不舒服？
嗯，
其实我们的胃酸 pH 值在1到2，它的量是相当的，它的酸度非常的高，它的量胃酸分泌量也蛮大的。
嗯，
其实您吃的这些柠檬汁啦，或者一些酸性的食物，它能够增加我们胃酸已经是非常的有限，所以理论上来讲应该不太会伤害。
嗯，
不过当然这些饮料或者这些食物它因为它下去是要经过食道，经过你一个溃疡的地方，经过你发炎的地方，所以它会直接暴露到这个病灶，正常可能会因为刺激到病灶的神经末梢，然后产生症状，所以这种情形当然还是不舒服。
嗯，
所以您这种食物还是要避免比较好一点，但长远的来讲大概对我们的胃酸改变非常的有限，它最主要是直接效应的关系所产生的。
那一般尝试酸碱中和嘛，是不是可以吃些碱性的东西？
是，这个就是我前面所提到的，因为胃酸它的 pH 值太高了，
哦，
它的这个量也很多，所以你要吃大量的，就我们一般常用的酸碱最好的就是胃乳片，所以你要吃大量的胃乳片才能够中和。
嗯，
我们吃大量的胃乳片一般我们身体受不了，二方面来讲它的效果也非常有限，目前我们还不如吃一个有效的降酸的药物。
嗯，
我们现在降酸药物最近20年的发展跟过去是完全不一样，它可以有效的阻断分泌酸细胞它本身一种泌酸激转，所以它可以达到100%的泌酸的这种抑制，所以对病患来讲它的胃酸可以减少90%以上，所以它的症状缓解非常有效，它只要吃一颗药它就可以维持到18到24小时觉得没有酸的这种状态，所以它比较采用综合胃酸的方法要好得多，所以我们并不鼓励大家吃大量的胃乳片来综合胃酸。
欢迎您欣赏新唐人中文电视。
听说是不是发明了一种口香糖，可以有多少 帮助缓解这个。
咬口香糖可以促进胃酸，我唾液的分泌，这个确实是的。不过我们不可能天天嚼口香糖，因为一方面不礼貌，二方面来讲，你这个量非常的有限，所以还是应该是朝着降酸的药物治疗，它非常简便，非常有效。
你的治愈率如何？
治愈目前来讲，我们叫做溃疡的，它本身病灶的消失，它可以差不多7成到8成一个月。但是呢，很容易复发，因为它形成的积转依然存在。所以说，胃食道逆流这个毛病，它特性就是容易复发。所以说，停了药以后，在我们临床经验，很多病人大概维持到2个月、3个月，甚至有的一个礼拜它就复发了。所以表示它这个形成的这个积转，它依然存在。所以说，也就是考虑到刚刚我们也讲到的一个治疗，就是我们可以考虑外科治疗。外科治疗就是说，我们经过手术的方法，在喷门比较宽松的这个喷门，我们叫做隔疝地方，我们做一个修补的手术，把它缝紧一点。这是可以做预防的这种治疗，也就是像一个门关不紧，我们给它修一下子。不过多数的病人都不太愿意接受这种所谓的修补术，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修补术必须要有经验的外科医师来做。那目前来讲，我们可以经过腹腔镜的方法做修补，做完以后，他这病人刚开始的时候会有一些吞咽困难这种现象，所以他比较适合较年轻的病患，他病灶时间蛮久的，他需要长时间使用药物的，我们可以考虑使用这种药物，这种手术的方法来做治疗。那目前还有一种新的方法，治疗的方法，我们正国外国内都在研发中间，这个就是经过内视镜的修补，也就是说我们经过内视镜进去，我们看到喷门的地方，我们用烧灼的方法或是用带针缝线的方法把那个地方缝紧，这个在国外正在发展中间。那这种方法目前还很难评估它到底有效与否，因为这个方法是相当的新，目前国际上接受这种治疗的病患也不多，观察时间也不够久，所以将来是不是能够取代外科手术治疗还不知道，可能还需要长时间经验的累积。
你想请问主任一个也是题外的问题，我们一般认为吃药会伤胃，这个观念正不正确？尤其吃西药。
吃药是会伤胃，确实是有些药会伤胃。我们举个例子，就像非类固醇抗炎症的药物，它因为它本身它会对抗我们的前列腺素，所以这些药物它对我们吃到黏膜破坏几率是蛮高的。
是特别是止痛之类的。
止痛药就是一般我们所谓的关节头痛这类的药物，会常常会引起来。在统计里面来讲，大概20%他吃了以后会不舒服。那真正假设我们看他这个内视镜下的变化，大概有50%的人，多少他的黏膜都会有一些些许的，譬如说破皮啦，或者发炎这种现象，有的会有小的溃疡。那严重的它会形成大的溃疡，但是它是多发性的，甚至更严重的会形成出血，还会穿孔啊。所以说，这类的在服用药物的时候，必须要给病人一些告诫，让他了解这些症状的存在。那当然，有时候像骨科啦，或是风湿关节科的医师，常常会开一些胃乳片，希望能够获得综合胃酸保护。不过就像我前面所讲的，我们的胃酸因为分泌量相当的多，相当的 pH 值非常的大，那这种情形我们要靠几颗胃乳片来综合胃酸，这个在临床上理论上是不太可行的。所以胃乳片来讲，大概对病患对医师来讲，大概心理上获得一个保障，实际上它并不能够真正预防药物所引起来的溃疡。
今天非常谢谢主任跟我们谈了这么多有关于胃食道逆流的常识和知识，谢谢主任。
谢谢薛小姐，谢谢各位观众。
得了胃食道逆流是很不舒服的，现在的医学界甚至认为有一部分的食道腺癌和胃贲门癌就是长期的胃酸逆流造成的，所以胃食道逆流症的患者必须接受妥善的治疗，而治疗的方法最根本也最重要的就是生活方式的调整，其中包括避免饮食过量，尤其不能在睡前暴饮暴食，烟酒也要戒掉。观众朋友们，您有没有发现，其实生活过得越规律，越平静简单，越不追求享受刺激，就会越健康。访问了那么多医生，我真觉得养生之道就是如此。 观众朋友，在今天的您知道吗这个单元里头，我们要跟大家来谈谈一个会加重胃食道逆流的因素——肥胖。体重过重的人可能因为腹腔的压力增加，胃排空的速度减慢，所以逆流的情况会变得严重。肥胖是一种文明病，同时它又是其他文明病，像是糖尿病、高血压等等的根源。肥胖一般分成两种，一种叫做病理性的肥胖，它是因为内分泌失调引起的；另外一种叫单纯性的肥胖，引起的主要原因大概有三个：第一，跟遗传的因素有关；第二，也就是从食物当中摄取的热量远远超过身体所需的；第三，就是缺乏运动。那么怎么知道自己有没有过重呢？在医学上有一种 BMI 值，也就是身体质量指数，是用来衡量自己有没有过重的标准。这个数值是这样算的，把你的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身高必须用公尺来计算哦，得出来的数值就是 BMI 值，也就是身体质量指数。比如说有一个人身高160公分，也就是 1.6 公尺，体重50公斤，那么它的 BMI 值就是把 1.6 乘以 1.6， 1.6 的平方，得出 2.56， 然后把50除以 2.56， 得出 19.5， 这就是它的 BMI 值。观众朋友们，如果您算出来的数值是低于18以下，表示太瘦了；如果高过27，就太胖了，会影响健康了。女性的 BMI 值在 27.3 以上，男性在 27.8 以上，就是医学上定义的肥胖。在这个时候，各种慢性病的罹患几率会大大的升高。除了病理性、遗传性的因素之外，一般我们认为会胖就是因为吃的太多，而且缺乏运动。当然这是表象的生理因素，不过如果我们仔细的去思考，会发现背后还有更深一层的心理因素。现在这个社会高度竞争，每个人的生活都充满了压力，不知不觉的，很多人已经把吃当成是一种娱乐，或是当成是一种疏解工作压力，或者是犒赏工作成就的方式。现在到处都看得到吃到饱的餐厅，就是因应这样的现象而生的。所以很多人表面上是用吃来满足自己的食欲，其实背后是在填补自己因为忙碌而空虚的心灵。我们为什么要吃呢？主要的作用就是获取营养，所以适当就好了，不要吃太多，反而造成身体的负担。一个身心健康的人是不会用一大堆所谓的美食来强害自己身体的。所以如果想要摆脱肥胖，不从心理层面的因素去找出问题的症结，而只是用人为的手段去节食、减肥或是拼命运动，是达不到目的的。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谢谢您的收看，祝您活出健康，活出自在。